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啊。在十月底的时候呢，万峰跟姚谦牧师呢在这里跟你一起回答一些有趣的问题啊。首先第一部分呢，我们讲讲金钱，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喜欢问的问题啊。因为呢我觉得十一奉献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大压力。5898呢就问一个问题了，一个人的退休金要不要做十一奉献呢？土地出产的粮食啊，如果不是当时卖出去放了一段时间，怎样交十分之一奉献呢？还有儿女给的家用要不要给十分之一的奉献呢？这个是很多人经常问的问题。
我觉得呢，在新约的年代，我们过去回答十一奉献都已经提到了，新约的奉献呢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你有时候超过你能力的奉献。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听众问，哎呀，什么退休金、农产品，而你给你的家用要不要奉献，就不同的人他在这些收入上的理解真的不一样。
那
而且按他的情况也不一样嘛。
我们分开说，如果你看这个十一奉献好像打税一样呢，每个人都想交少点税，这个很正常，对不对？
这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
对了，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十一奉献作为给神甘心乐意，好高兴，可以支持神的工作，拓展神的国度，那这个你就另外一个想法。所以退休金呢，避税的我听很多，例如我有个亲戚，本来是外国籍的，全球征税，但是呢，他就是退休的时候不想这样被人征税，所以他就不要那个国的国籍
了。有一些退休的弟兄朋友对我说，哎呀，我退休完后呢，我银行的存款呢全都
存款
放到儿女那个账上，那么
他就很穷，可以拿这个福利
啊政府那个福利嘛，
拿那个支持低保啊。
我说如果你这样呢，很多人都是这样做，那个是不是没有公益呢？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所以这个也是跟退休金的问题了啊。第二个农产品，那延后的收益那怎么算呢？其实啊，今天十一奉献我们用金钱来代替呢，是一个现代的做法。以前哪有金钱呢？以前都是种田的，没有那么复杂的金钱制度。
你农产品收成都是凭信心。
对啊，上京的都是现牛现羊啊。
除了甘心也是凭信心了，如果你不是甘心凭信心，你还是说我是爱主，这个就说不通了。
对了，如果你说你想保存一段时间，例如你的那个东西呢放几个月会更加贵的，那你可以到时候卖了以后再给咯。其实神根本不稀罕你的那个十分之一。
你要一方面很灵活去应对，另外也要反省，到底我在神面前这样的来算来算去，我是不是凭信心？
你觉得神是天地之主，很渴求你500块钱吗？他完全不理啊。所以你反而你是甘心乐意，那个才是核心。你不是是觉得神贪你的钱，
包括儿女给你这个家用呢，你说哎呀，不要辛辛奉献啊，随意奉献，可能你的儿女们也照顾到你退休的生活，他们爱心供养你，他们也不想你哎呀，如果你说我全奉献给神，而你就担心你没有足够的使用，这个也是你要智慧去来想想嘛。
例如你的女儿，如果呢她是已经在教会十一奉献了，然后呢她再给你家用，那你再十一奉献，那你不就给了神十分之二了吗？
哎，这个好事情啊。我觉得神好像你刚刚说他不会跟我们算这个那个，但是他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捐得甘心乐意，捐得凭信心，这个反而是我们应当有的心态了。
对了，天地之主还贪你500块钱吗？当然不了。
主啊，救救我！
好，这个7561呢，这个问题呢，哎，很心痛。他就说，我是一个传道人， 电台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去用用？
哎，万峰，好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接受到这个问题，我
有点心痛。其实
你碰到就感觉到心痛。我回的时候呢，我觉得哎，这个是什么回事？这个传道人呢、啊？那传道本身呢，我们应当是
很多都很穷、啊，
靠赖神的供应来过活的。当然，我明白在国内或者说我很多传道同工都很贫穷的，有一些教会也不供应他足够的需用，但是我还是坚持作为传道人就是传道人，作为传道人我们需要凭信心来仰望神，随便说出来哎要借点钱给我呢，这个不太应当善事。第一，那么另外呢，我们是电台，我们不是银行，我们不是说哎，所有人不足够了来电台，哎呀电台有爱心要帮助我们就借贷给我们，我们不是属于银行借贷行为的机构嘛，所以这个一定不会了。如果是这样的就转移我们的原来的目的咯。
所以你应该联系你的教会，你跟教会的领导还有领袖们就看看你的经济有这样的困难，教会能不能在这方面支持？因为教会是应该爱你的传道人的。
对呀、啊，
教会如果也不爱你，你去服侍的时候也会遇见很大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我们作为传道人个人有一个健康合理的心态，另外呢也要看，哎，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我需要足够的钱，是不是你的教会忽略你的需要呢？这个你要好好的沟通咯。
对了，最惨就是教会对你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对你的支持呢就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所以你要祷告神，神不会亏待你的。如果是教会不恰当，那么神也会向教会说话了。
嗯，所以我对作为传道人的7561想跟你讲，就是你认真的传福音，去扎扎实实的做福音工作呢，一定会有神的供应。
主啊，救救我！
好，我们的听众呢，青青呢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有时候呢去一些的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头听歌，然后呢那些歌呢就唱赞美诗，那到底应不应该付钱去支持他们？又是扶贫，但是他们唱诗歌。
嗯，这个我不太了解。
哎，这个我了解，
他是去旅行旅游啊，
或者去参观啊，去关怀他们。
那么你就按当地他们的要求咯。
如果是商业的就应该付钱。
对啊，如果商业的
那如果唱教会诗歌呢？
那如果唱教会诗歌，那个跟教会有关的他们
你就奉献给教会咯。
奉献给教会咯。
那我跟你说我们呢在香港这边呢教会会举办音乐会的，然后呢有时候呢那些音乐会呢是会收费的所以呢因为那个音乐人也需要成本举办一个活动也需要成本嘛，所以哪怕是赞美诗，
对，一般的音乐会是文化的表演活动呢都要收费啦。那么有一些教会他举行什么音乐晚会啊，也有很多也收费的，所以你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有一些教会说哎呀你们就参与，但是凭信心自由奉献，那么你就按他的规矩来做。
也有可能有些时候有些专业的音乐团体在那个音乐厅表演，例如说亨德尔的弥赛亚神曲，那他们视作文化表演，但是也肯定是收费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有一些的金钱的支持。
所以就不是说他是赞美诗属灵的诗歌为什么要收费，你就按他本来那个目的跟安排来，按当地的要求来。
对了，如果是崇拜那就当然不是用这个门票的形式去收费，但是还是鼓励你能够如果奉献支持这个教会，你认同他的意向，你认同他们的工作也很想去支持神的家，那就做咯，
不是太大的问题啦。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忽必永远不你将我从与你的梦醒，放我在你
好，我们现在呢，今天回应一下圣经的奇怪的行为啊。2651呢，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人早早起来捡玛纳呢？我今天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古代人他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
啊？对啊，就是出埃及的过程里头。
对啊，这个出埃及记载，这个是问来也没有特别，因为这个是耶和华吩咐的嘛。
还有玛纳是一次性的吗？
啊，
就是那几十年才有。
所以呢，这个是如果你是问啊，为什么古以色列人呢早期食玛纳呢？哎，这个很简单，就是耶和华吩咐咯。
另外呢，就是他们出埃及的过程很长时间都在旷野里头，他们也是在追寻那个水源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停在某一处，停了挺长的时间，再起来行动，起来行动那样。所以呢，你发现当时的那个供应呢是很不足够，所以神才赐下那个玛纳，还赐下那个鸟肉了，就是鹌鹑呢。就给他可以吃了，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才是一个特殊的供应。所以今天你说他们早起捡玛纳，你可以怎样？你就早起听我们的旷野玛纳了，只能这样了哈。
旷野玛纳，哎，你还没有回答他最要问的问题。
我就是说不能学了。
如果你在这个食玛纳以外呢，他是问古代人为什么有这种早起来食。这个，
因为玛纳其实就好像那个
农作物的习惯，
朝露的那个形态的。
这个农业社会里面一般都是，如果太阳太猛烈，他们就要早期来避过这个。
对呀，
住
在沙漠附近嘛。
而且人早晨都这个效率比较高咯哈。那么这个扩展来说，如果你在生活应用里面，你的灵修活动啊、规律啊、个人办事等等呢，都有影响。
对，现在我们有空调可以晚起床，以前一到中午想死一样啊。
这个是晚风而已。
主啊，救救我！
一只属灵的羊呢，就问这个圣经里头的一些的奴隶的制度的记载，例如《列王记》里头呢记载的战争也很残忍呢、啊。以色列人说去的迦南美地也是去侵略别人的地盘，这些都是神所默许的吗？还是这个是一个反例呢？
哎，这些旧约里面，列王记等等啊，
对啊，圣经说不可杀人，为啥杀这么多人？
等等记载呢，对，进迦南地 也杀人等等呢，都很多听众过去到今天一直的问。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对古代社会那种的方式不完全了解。姚谦其实回这些问题的过程里面也觉得，哎呀，有时候听众你跟我问的问题在神的面前也是合理，但是那个还是从我们人有限的眼光跟角度去看事情。
太多是时候呢，都是我们用2023年的思维呢去考虑可能公元前2023年的那个情况。
但是圣经作为一本呢宗教的经典，它哇有很丰富的历史啊、文学啊、道德、神学内容。如果我们说古代的战争奴隶制度等等呢都很残酷，我同意，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的眼光不会这样的理解。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因着这个因素呢就说，哎呀，上帝他同意，他赞同，他默许这些行为，这个也不是圣经所表达的那个神嘛。
对，所以呢在以色列人里头呢，老实说以色列人好像自己没有奴隶的制度。你可以说外面的那些国家真的有，以色列真的好像自己没有。
有，他如果大卫王来胜过列邦外邦什么挪亚、亚门的人呢，他就娶他们做奴隶嘛，为什么没有？
所以我看圣经看得少，
也不是少，是这个在古代社会里面，不管是中国、外国、西方、东方都类同的。所以呢，如果你用着这个大图画来质问神，哎呀，神为什么你是公义之爱，你允许这些奴隶的制度呢？我也答不来。但是现在呢，我们说奴隶制度在现代社会已经废去了。
对，其实废除这个奴隶制度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你想想这个美国这个南北战争是1860年，其实才160多年的时间呢。还有美国的这个什么马丁路德金是1960年代，其实只有60年，对于这个种族的那个差距才能够慢慢磨平。这个是美国的情况。在中国我们奴隶没有这个婢女啊，那些可能只是这个民国初期或者民国后期的时候才有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紧，我们要想想这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旅程来的。那你说啊，当时是不是神很推崇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呢，就是他们神也啊，可能他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去迦南地的时候神要我们屠杀所有当地的人呢？
这个不但是他问，有一些现在已经做传道同工，有一个 女传道曾经也问我，哎呀呀，牧师，为什么这个他已经传道10多20年了，那么我也回不来。因为我回那个答案呢，哎，很多圣经专家已经回过了，他们解释圣经这个这样理解，这个那样解释。我只是说，哎，我在神面前我也不完全了解，但是神还是神，要不是你尊崇他是至高的，他还有他的作为，你就常常受这些问题困扰。就好像我们说，哎，罪从哪里来的，哎，亚当夏娃犯罪，那么罪就延伸到我们，你可以不接受的，我如果你不接受呢，你就很难在主的恩典里面有份了。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呢跟早期的人问为什么尼希米记的那个时候他们要他们离婚，为什么你进去迦南地的时候要杀其他拜神明的那些的人，其实那个我觉得如果用现代的看法，就是他为了维持整个民族的纯洁性， 因为你也明显看到呢，以色列人没有清除了所有在迦南地的外邦的人还有外邦的神明的时候呢，他们后来呢就经常被这个秋坛啊，被当时迦南的神明巴利啊那些去干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谢谢听众这样发问，就表示我们真的需要谦卑，因为很多如果你问到底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真的不一定有合理的答案的。
基督徒能吃血吗？
基督徒手淫怎么办？
我是基督徒，但我的祖先怎么办呢？
重重复复的信仰问题，就让我们来来回回的回应。
求求老天你啊，救救我！
主啊，主啊，
主啊，
主啊！
救救我！
听众朋友好，我是李崇恩，
李老师。
这位朋友你好，哎，我看见呢，你是骑单车来找我的。
对啊，李老师，我是从很远的地方骑了5个钟头的单车才到这里找你的。
啊，我想呢，你一定是对信仰方面很有追求的心哈，所以呢，很认真的花时间呢，也在所不惜。那么你有什么问题想跟我讨论呢？
是这样的，我们住的地方是没有水，有水呢也用来喝。
对对，
其实我们对信仰都是很纯正的，可是因为水的问题，很多人一生都没有受洗的机会。我想知道我们死之后会不会下地狱的。
那从你这个问题当中呢，我就想把它分开两方面大家来谈谈哈。首先呢，是不是没有受洗的人就不能得救呢？那这是其中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信了主但没有受洗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呢？至于另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到底这个受洗哈、水礼的意义是什么。
李老师也曾经教导过我们，我们的得救是完全靠耶稣基督的血以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对对，
得救的结果就不是归功于受洗的。那个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人呢？
那个强盗
啊。对对对对，是强盗，他也没有机会受洗，但是耶稣亲口的告诉他他已经得救了，可以跟耶稣到乐园去。
对，这个朋友呢，其实你的圣经的知识呢，真理方面的认识呢已经很好哈。那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强盗的例子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因为他当时根本就完全没有机会受洗。
对啊对啊。
至于我们呢，我们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可以有机会呢接受洗礼的。因为呢更重要的，洗礼对我们来说呢，不单是一个礼仪，更重要是一个见证，一个信仰的经验。
一个见证。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呢，洗礼就是表明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重点呢，就是我们归于基督，与基督的联合。此外呢，洗礼的目的呢，也是我们向世人公开表明，我们是爱主的，我们听从主的吩咐，效法主的榜样。透过洗礼呢来做这个公开的宣告。
我记得牧师也说过，受洗也是有委身立约的目的，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受洗加入教会，成为主内的肢体。
对对，你说的都很好，都很清楚哈。我知道你明白啊，洗礼的意义哈。受洗呢真的是一个见证，是见证给世人知道你是属于基督的啊，就像这个婚礼一样哈啊，一对的新人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就是要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向主呢许下这个终身的承诺，也跟他的配偶呢有一个盟约。
但可是我住的地方是没有水，很多长姐在死之前也没有机会受洗啊。
那就像刚才我开始讨论的时候所讲的一样啊，受洗这件事呢并不能够叫人得救，不是因为他受了洗才叫做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呢更重要是他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哈、啊。 当然呢，我们另一方面也不要太随便的对待洗礼，以为呢既然不一定要受洗啊，那么呢就啊不争取这个机会。我们要知道呢，接受洗礼其实是主耶稣的命令，也是他要求我们向这个世界所做的一个庄严的见证。所以基督徒呢绝对不可以找一些借口说啊我自己不洗礼。不过如果像你说的啊，住的地方呢比较偏远，甚至乎呢是没有水可以这样用的话呢，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啊进行这个点水礼、洒水礼，用的水呢是很少很少的啊。因为呢我们从教会哈邻里合一的原则来看呢，我们都需要向世界见证自己的信仰，也需要透过这个公开的礼仪呢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教会，成为一个凭证的。
嗯，我明白了，李老师，听到你这样说我便放心回去跟大家讲你的教导。
那记住啊，山路崎岖啊，回去的时候骑单车你一定要小心
啊。我会了，谢谢老师关心，我回去哦。
那这位朋友，谢谢你今天的到来，
不用客气，
再见，
再见。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哈。4347呢，他就问圣经呢有一卷诗歌智慧书《雅歌》，它的属灵意义跟现实应用有什么用呢？
哎呀，我呢好像教哲学也从来没有教过雅歌，讲到用雅歌搬上讲台也没有，所以呢这卷书呢很多人都误解它的实际的意义，而且
爱情故事嘛，不是吗？
它是爱情故事，也是有一些说是一些诗歌，诗歌体嘛。我觉得意义就几方面呢，它总是表达神跟他子民以色列的关系，第一，第二呢传统的理解说它是表达爱嘛，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哇，这个是用了新约的圣经来解释旧约啊。
哦，没问题啊，新约解释旧约，旧约解释新约，都互相来解释的嘛。那么第三，当然呢提到爱呢就也可能表达我们婚姻跟家庭的这个意义咯。而且也第四呢，跟我们个人跟神的相交的关系也是在这个爱的主题底下咯。当然我们每天亲近神，跟神的关系密切与否呢，这卷书表达男女的爱情呢都有相关。
我觉得这个雅歌呢其中一个事情呢就是跟你说几千年前也是有爱情存在的啊，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他的在表达这个雅歌，你在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我们看的圣经不单是一个是很属灵很高超很远给你的事情，而是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透过彼此相爱呢我们可以建立这个人跟人的密切的关系，也指向跟神的密切的那个关系。
其实雅歌呢整卷书里面表达的爱呢是怎么说呢，它表达很到位到底，用我们人性里面那种的人情甚至我们情欲里面的爱来表达那种爱。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呢，我们就不要只是单看一方面，所以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我要有不同的方面都表达出这种爱的应用
啊，但是现实中呢我觉得不是很有用啊，除非呢你试试看回家跟家里头你所爱的人跟他看看你能不能实践一下，或者表达那种热烈的爱了哈。好了，那就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啊，995就 at 良友1.net 是我们的电邮，或者13299661222短信号码，然后抬头中文字的995。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拜拜，
再见。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